那下面呢，他就是开始要介绍说，修禅能够满足四弘誓愿啊，而且能够具足十波罗蜜啊。那这十波罗蜜它的具足的部分呢，各位，我们来先来看第七行的文字。他说他修四弘誓愿的时候，他必须应当行十波罗蜜啊。那为什么在十波罗蜜里面，他只赞叹禅波罗蜜，而不赞叹其他几个呢？为什么呢？他就要讲了，他就回答他说，因为十波罗蜜呢，我今天只要修禅第九行，就能够具足前面的四个，后面的五个都能够具足，所以禅波罗蜜就具足十波罗蜜。好，那禅波罗蜜就具足十波罗蜜，他就开始介绍啦，怎么具足法，就在四十页跟四十一页。那四十页呢，修禅波罗蜜呢，能够具足前四个呢，来请那个林秋来念。
第一，布施波罗蜜，由菩萨发心，为修禅故，一切家业内外皆舍，不惜生命，即然显诸无所应。无所牵连，自名大舍。
就像你们今天来上课，是不是也要舍一些东西掉？所以说，他说来上课也是一种精进，这个在别的书也有讲过啊。你也是在布施，对不对？也是在布施，一样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去修禅，你也必须要舍掉一些东西，即然闲居。这个本身呢，你在舍它的时候，你不能还有所牵挂，要不然禅绝对不入心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所以这是舍啊，跟你们来上课要有所舍掉一样的意思。再来持戒的部分呢，
持戒不容易，不知菩萨为修禅故，身心不动，观闭六情，恶无从入，名大持戒。
就像你们上课是不是身心不动啊，至少你想要去聊天啊，看电影啊，去 shopping 啊，或者想要去看那个美女在路边冰凉，其实都看不到，对不对？至少啦。所以他说修禅的时候你身心不动啊，关闭六情，恶无从入啊。所以说如果在修禅的时候，你的善思维没办法起来，反而都在思维跟六情跟相应的东西，那就不代表关闭六情哦，那只做到好像身不动，心有没有在动？有啊，那心就乱动啦。所以说他这边是身心不动，身心不动是不是心不起念哦？是代表他的身心都跟正念正思维相应，而没有跟五情五欲相应。所以他的身心不动的意思是指不动妄念，而是动正念，不是代表他不动念。 OK， 写了哈。很多人看到身心不动就以为不要动念头啊，身体不要动啊，就是代表禅定很好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他的意思是你不与恶相应，不起妄念，而是呢身不动妄念，身不动恶行，心不动妄念，需要身心不动。那应该要动什么？要起跟正念正思维啊，要正念正思维三作意啊，要不然怎么培养观息能力呢？心都不动，那观息能力怎么来的？所以说观息能力啊，是在这当中去修禅波罗蜜的时候去学修学来的。它是因为观息是要透过正念正思维去修学而来的，那由正念正思维而后去开发出我们的禅定智慧，叫做开发禅慧。你们说要我补充的，那我补充以后如果你又不写，然后讲完你就忘记，那我干嘛补充呢？你们自己投票的啊，说我要每个地方都讲清楚一点啊，会不会太清楚了？你们让我好为难啊！好啊，第三个忍辱波罗蜜。
忍辱波罗蜜，复次，菩萨为修禅故，能忍难忍，不一切荣辱皆能安忍。色为众恶来加，恐障三昧。
色为
众恶来加，恐障三昧。不生嗔恼，名为忍辱。
他的忍辱啊，不是你好像咬牙切齿的忍，他的重点是在于你不会为这件事情所恼害。好，不会这件事情是所恼害，所以不论龙还是鹿，就是不论顺境逆境啊，你皆能够安忍啊，皆能够安忍。这个呢，安忍呢，讲得很棒的是在因路界境的那个人安忍，讲得非常的美，对不对？还有禅定境的人安忍都讲得很美，在摩诃止观的部分，我要跟你们提哦，所以要用功就你自己要回去看，对不对？我把地出处都告诉你啦。再来是精进波罗蜜。
精进波罗蜜，复次，菩萨为修禅故，一心专精进，舍身疲苦，终不退息，如钻火 之欲，常坐不卧，摄诸乱欲，未尝放逸，摄复今年不正，亦不退懦，是为难行之事，即是大精进也。
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会因为一段时间呐、啊、没有往前进呐、啊，尤其像中间定，还以为自己退得很惨，那全心灰暗呐、啊，然后呢茫无所见呐、啊。然后随时随地都很沮丧，他会有点啊什么样的提不太起劲，可是你在不提不起劲的这样的一个外境，却能够自己的心力还要能够提得起来，那个功夫要很好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支持你，也没有人一定要你去做什么，是自己要去做。所以他这里面啊，就是自己要去能够不退莫的难行，恒心毅力要能够把握得住，没有人将需要你一定要去修啊，你修不修得好，人家觉得你走这条路你真的有修到什么证到什么，拿出来给我看，又拿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只有自己心里清楚啊。那这条路呢是要需要你的恒心毅力，所以身体呢也要考验啊，尤其在初，像我们现在是初四大，你初四大在修禅定的时候会转成慢慢的变成细的，初转细，那这个初法转细法，你的身体也会有变化，也会有一种不适，有些不太调适的部分，你也能够身体一切的皮骨都能够去放舍掉，专心在上面走，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啊，所以叫做难行之事啊。所以修禅呢，是不是就需要这四个波罗蜜都作为所谓的护法具足它？所以他说禅波罗蜜是不是你需不需要作意别行，你另外去做这四度，这四度呢自然也就是成就了它。所以第十一行说了，有没有找到？有，所以不需要别行啊。那禅波罗蜜呢也具足后五个啊，就是从六到十啊这五个。那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呢？
六
了。
波若波罗蜜就是不善依修禅定具足般若波罗蜜者，不善修禅心正住心在定故，人知世间生灭法相，智慧宛如池中泉，不磨灰眼睛说般若波罗蜜，十法不颠倒，遍想观已除，人等法皆灭，无量众罪除，清净心常无不是妙，如是尊妙人，则能见般若。
好啊，你说他那怎么可以在禅定当中知世间生灭法相啊？当一个人的心越细的时候啊，他自己的每个动念都很清楚，自己动什么一念头，还有自己呢做什么导致于现在的结果，他会比一般人都来得清楚，他的心相见细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一心正住心在定的时候呢，不但对自己清楚，就像所谓的修他心通一样，当自己的心很清楚的时候，别人在做什么你马上就可以窥看出他的动机，也是非常的清楚。然后呢再来，他也能够对于万物的一切呢，他的因果也是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心在定，一心正住，能够知世间的生灭法相啊。那这个生灭法相，它就自然能够让你的智慧呢开发出来，你就会什么呢？开发什么智慧？当他对于外面的这些起起落落他很清楚的时候，他放得开，他放得下，他有放下提起的本事，而且呢他看到当中的缘起，他能够看到当中的缘起，能够透彻缘起，又能够掌握缘起，看透缘起的人，他的智慧是不是高人一等？就是这样，他就像是时钟泉呐、啊，泉源不断呐、啊，透透彻彻的看到，所以啊，他这是高深的透彻的一个智慧啊。那再来十八行是方便波罗蜜，来请念。
方便波罗蜜，复次因禅具足方便波罗蜜者，一切方便善巧。要须见机，若不入身禅定，因何能得明见根性，起诸方便引接众生？
就是回应到刚才的，因为有心在定，能够知世间相，对不对？那知世间相，才能够呢相应于看到众生需要什么，喜欢什么，乐欲什么，他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他，所以这是两者是互相对应的。来，再来二十行。
八力波罗蜜，复次因禅具足力波罗蜜者，一切自在变现诸神通力，皆借禅发具足前变。
这个本身这个部分呢，力波罗蜜还是谈的主要是神通的部分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在初法，自己都还是属于身初法，心也在初法， 你自然对于戏法的掌握很差，但是当你已经进入戏法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掌握出法。当你能够掌握出法，你才有变化出法的能力。所以呢，在像四禅的时候啊，四禅它算是定慧都比较均足的定转，它在十变化里面就比较十四变化，它是所有禅定变化最高的。那你说为什么四禅的上面是空无边处、四无边处、无所有处，为什么它的禅定变化没有四禅那么多呢？是因为它那个部分啊，已经算是定多慧少的部分，所以它禅定变化就比较少。那下面一禅、二禅、三禅也有神通变化，但它的神通变化，因为第一个初禅是属于身世，还算是初的部分，所以它对于戏法的变化比不上，并没有太多，它只能变欲界化。那到了二禅以后呢，算是意识，它算是戏法比较多的部分。那它变化的时候呢，可是因为它本身呢、啊，容易受到喜热二者的感应，它会有偏。他虽然是偏，他还是比较贪婪在禅定里面，所以到四禅的时候啊，他已经算是舍俱禅的舍俱禅。那舍俱禅里面，他刚好又比后面四者呢多了慧的部分，所以说他容易神通变化最多。他说他十四变化，他能够四禅三禅化、四禅二禅化、四禅初禅化、四禅欲界化，他都能够做。他甚至还能够四禅四禅变四禅里面的部分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这就是他能够做到的所有的变化。那像三禅呢，三禅只有三禅二禅化、三禅一初禅化、三禅欲界化，它只有这三个变化。我念太快是不是？我画图好不好？好，那这地方呢，方禅那个利波罗蜜啊，禅具有利波罗蜜，就是禅有一切诸神通变化。那再来是它是愿波罗蜜，那愿波罗蜜的部分是22行，请念。
九愿波罗蜜，复次，因禅具足愿波罗蜜者，如摩诃叶中说，菩萨禅定如何修罗勤，当知即是大愿成就之相。
那为什么说是阿修罗勤呢？各位可以看到注脚四有帮各位讲，因为阿修罗勤啊，它是一个自己不需要人家去这个地方。你看到第四讲，虽无鼓者，无鼓者就是没有弹奏者，他不用弹奏者，他自然的音曲自然呐、啊。就他不用人家弹奏，这个琴呢能够随意出声音，他自然就会发出非常美妙的声音啊。所以他说这个禅呢，就像阿修罗琴呢，他能够满你的愿，能够具足一切的愿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注脚四是怎么说的。明秋注脚四，
注脚四，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注云，阿修罗勤虽无鼓者，而音曲自然。这看大正藏40册一八一九页，然后
不是一八一九经，
然后配卷843页，然后它是属于依然中间栏的29，
到西栏的第一行，
到西行，西栏的第一。阿修罗道之勤，因阿修罗福德使然。虽欲听闻曲调而无弹者，情亦能随意出声。大智度论以此比喻法身之菩萨，心无所分别，而自然应众生之根基，得于种种说法教化。
他的心无所分别是代表他没有所谓的厌恶，或者觉得你这个人是怎么样，他没有分别心，而后他能够应众生之根基，那个地方是属于分别智。这样清楚了吗？他心无所分别，他没有落入所谓的分别心，但他却能够善巧的应众生的根基，他有这样的智慧呢，来种种的说法教化。他也就是说，所以呢，这个禅定当中，就像阿修罗勤啊，你自然你想要去度众生，想去抑烦恼，想去呢修法门，你的福德、你的能力到之后，你这个禅定啊，就像这阿修罗勤啊，自然能够让你呢随缘度化，满你的四弘四愿，然后能够令你呢随机摄化。当你要对治自己的法门的时候，对治自己的烦恼的时候，你也有无量的法门能够随机来应化。好，这就是他的愿波罗蜜。再来41页，
十智波罗蜜复次，因禅具足智波罗蜜者，若一切智道种智，一切种智非定不化，其意可见。
他说这个啊，你金蝉呢能够发一切智，这前面就有讲了。那这个蝉能够发一切智，那这一切智呢，是一切智我们一般是指的是声闻辟支佛的，那道种智是菩萨的，一切种智是属于佛智的哈。那下面注脚的部分，他所写的部分呢，是针对大智度论，他把它定义说一切智是声闻辟支佛事，是属于他的。道种智叫简称道智是菩萨事，一切种智是佛事。那什么叫做一切智呢？就是是平等界空性之智，就是平等界性空，平等界空性之智。那道种智呢，是能够嫉妒一切众生的菩萨智慧。一切种智呢，则就是差别界事相的智，以及一切之智，能够知一切诸佛之道法，又能知一切众生的因种，能够知因道智。好，都能够知的就是一切种智。那下面第三行到第上面第三行到第十行呢，它是要说明最后总结，已经告诉你说禅能够具足前四，也能具足后五，前四后五都具足的时候，所以修禅就能够具足成就十波罗蜜，满足呢万行一切佛法。所以是故菩萨欲具十切愿行诸波罗蜜，要修禅定啊。这样的一件事情呢，这个事是，这个事是代表定冠词，这件事情就像是摩诃言论，这个事是定冠词，代表这哈、哦、是定冠词，是这件事就像是摩诃言论当中说的，问曰，问什么呢？菩萨之法正以度众生为事啊，何故独处空山，弃舍众生，闲居自善呢？他说菩萨应该既然是要度众生，四弘誓愿也是以菩众生相应而发的大悲正观，也是为了度众生啊，四弘誓愿也是度众生度烦恼，为什么却要去修禅波罗蜜而来独处空山呢？为什么？看起来好像他是自利，对不对？闲居自利而已啊。那他怎么回答他呢？他就说啊，菩萨呢虽然身虽舍离而心不舍，他的心不舍，为什么呢？来，我们来请他念一下，如人有病，
如人有病，降生服药，
降生服药，
降生服药，暂息事业，病差则修业如故。菩萨亦尔，身虽暂时众生而心常言语于闲静处，无常定要得时智慧，除烦恼病，起六神足，凡生六道，保护众生。
他说啊，这菩萨呢就像是有一个人，他有生病，他在修行的路上，他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呢能够像大菩萨。这时候他虽然有这样的发心，可是呢他现在如果就去马上应化众生的时候，不但度不了一个众生，还会呢毁了自己的道业，而且跟众生一块沉沦。所以他就像是人有病啊，他必须要去服药。那众生是服一般的是服病药，药食之药，那菩萨是服禅定药啊。他虽然舍掉了众生，但是他不是为了自利而已，他是希望有一天他真的能够具足这十波罗蜜，再回来度众生，所以他能够得到十智慧，就像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智慧，除掉了他的烦恼病之后，他具足六神通，还来再还生六道，再回到六道当中摄机度化广化众生，才真正能够满他的愿。所以他现在就像什么，现在就像那个摩诃止观，他就讲有所谓的大象小象，还有所谓的鹿啊兔啊，你们有听过他渡河，三兽渡河，三兽渡河嘛，然后有一个是跳跳跳跳跳的渡河啊，他从上面跳过去，一个是游游游的游过去，脚没办法落到底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是再一个是小象渡河，大象渡河啊，然后大象渡河能够踩到底，又能够渡众生，上面还可以负重。然后就说那个再来就是小象跟大象的差别呀、啊、小象呢它有力想要度众生，也就是代表菩萨，小菩萨，那大象是代表大菩萨。他说啊，两个呢冲锋陷阵，小象一冲过去啊，人家乱枪一打，他皮太薄了就翘子耗子掉了，那大象呢他就能够去捍卫众生，能够成为象王啊，冲出一条路，真正的去做到捍卫众生度众生。所以他说今天你是小象还是大象啊，如果只是小象啊，那怎么就像是入了众生，想要入红尘，结果被众生红尘所渡啊，反而全军覆没啊，那必须要让他自己调养降护成为大象，再来去做这件事情，那才能够真正的有利益众生啊。所以以如是等种种因缘啊，菩萨摩诃萨发意修禅波罗蜜， 心如金刚，天魔外道即出恶圣，无能举坏呀、啊，他是不能够被动摇的、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已经上了三个章节，有大略说、广说，还有大义。下一次开始要介绍他的寻名之体的部分，是开始要进入四禅波罗蜜比较乏味、没什么乐趣的部分，是理论的部分的。所以你们要有点心理准备。好，今天上到这边。